那么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其二，名言中有自证。名言中有自证实际上是也是一个就是说比较关键的问题啊，因为有些宗派呢，他在名言当中也不承认自证的观点，他认为这个自证的名言当中不存在。但是呢，就是说是灵马派之中呢就认为呢，所谓的自证不存在的观点呢，就只是在圣义当中不存在，名言力当中它肯定是存在的。前面的这个总的理论就是讲过了，如果他通过这个名言的理论无害的话，那么肯定要承认，那就说是他的这个本体的。如果通过名言论的观察有害，那怎么也没办法按理在名言中存在。所以说我们就说名言力当中啊，自证存在的观点非常合理，所以说我们在名言当中承认自证。下面介绍这个问题。尽管不是一体的自身分为人之与所知之对境的觉知，然而从浅处无情法生起名觉本体的意义上，安立为自证的名言实属合理，不会招致自己对自己起作用相违等过失，相违等任何过失。那么就是说是所谓的自证，就是说自己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自己证知自己自己了知自己，这个叫做自证这个叫做自证。那么就所谓的自证呢，就自己了知自己。那么自己了知自己的时候，是不是把一个一体的心识就是一体的自身分成能够了知的一部分和所了知的这个对境的这种觉知呢不是说把一个心识能够通过详细的分析方式分为这个是人知，那个是所知。那么如果是真正的一种分了一个人之所知的话，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一旦分了人之所知之后呢，那就不是自己了知自己了因为有一个人知，有一个所知，而且在一个时间段当中，你也没有办法把一个时间段当中的心识分成一个人知分成一个所知。那么如果你说前一刹那的法作为所知，后一刹那的我心识作为人知，这个方面就是不是自证的这个就不是自证，这个就成了一个回忆了。第二刹那的心识正存在的时候，它只是回忆了一个已经灭掉的法，这个不符合自证。真正自证的观点就是说，在当下正在了知，正在了知的时候呢这个自己的心识自己正知自己已经了知了已经了知了。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东西的时候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这个就是心识自己了知心识，你不需要谁来正知你就自己了知自己，而且是在当下自己了知自己的。所以说是不是所谓的自证，就是说在一个本体上面把一体的自身一定要分成人之所知的对境，这种觉知呢不是这样的，不是把一体的东西分成两个。如果把一体的东西分成两个呢，这个就成他证了就不是自证。所以自证呢肯定是没有办法分成人之和所知的。但是呢，从浅出无情法升起名觉本体的意义上，安立成自证的名言实属合理。那么我们就是说是没有很详细的把这个一个心识分为人之所知，它只是从浅出无情法。什么叫浅出无情法呢？就说这个心识的本体它不是无情，它是一种心识，它是一种能够了知的本体，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叫浅出无情。而且呢，就是升起名觉的本体，浅出无情就是一种名觉，名觉就是浅出无情。但是这个方面是从两个侧面，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所谓的自证呢，它是一定是浅出无情的，它不是无情法。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它是能够升起名觉本体的。那么从浅出无情和能够升起名觉本体的意义上，安立成自证。如果这样安立了，就不会招致自己对自己起作用，相违等任何过失。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佛经当中，比如说在宝济经吧，在宝济经当中呢，佛陀说呢，就说是就好像刀不能自割一把宝剑你可以割其他的东西，但是你宝剑割自己是不行的剑不能自割的，还手指不能自触，你的指尖不能自触你指尖一根食指，你把一根食指伸出来，这个食指你可以触自己没办法触自己轻贱的人没办法自成己见，就是说你是个很轻贱的人，但是你能不能够骑在自己的肩膀上呢？这个是骑不了的。同样道理呢，心识不能够正知心识，心不能正知心，自己不能正知自己。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自己不能够对自己起作用。但是呢，我们就好似乎发现了，就自证就是自己证明自己自己了知自己，这个是不是一种自己对自己起作用的一种相违的过失呢？也会不会招致这个过失？实际上不会招致这个过失。那么为什么不会招致这个过失呢？宝积经当中所讲到的心不能够自见心，像这样子从圣意的角度来讲，是通过详细的分析的时候的确不能够对自己起作用。 但是呢，就是说前面我们讲到了这样所谓民间地当中的自证呢，民间地当自证它只是浅述无侵犯，只是从升起民觉本体的意义上来安立成自证的民言而已了。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没有经过详细观察。如果是在民间地当中安立自证，它必定不能够做详尽观察。如果一旦做详尽观察，就没办法安立了。而剩余的理论都是做详细观察的，民间理论不能做详细观察。如果一旦做详细观察，你无法安立。比如说因果，那么我们就是很明显的一个道理，因能够生果，我们就说你不能详细观察，就是说民间地当中因有能够产生果的作用。当你把种子种下去，具备了阳光水土之后呢，这个种子就生芽了。我们就这样安立啊，大家都可以持续了。但是我们再进一步问，你种子生芽的时候是种子和芽接触生呢，还是不接触生呢？如果你要这样分析，绝对找不到，没办法安立。接触生也有过失啊，种和芽就变成一体了啊，种和芽就变成一体的过失。那么不接触生呢？不接触生，那么你种子和芽不接触，你的石头和芽也不接触，所以所有的东西都会错乱生了，有这样一种问题。所以从这样观察的，如果你要详细的分析，什么法都没办法安立。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圣义地当中依法不立呢？圣义地当中观察的方式就是非常仔细非常认真的观察，所以任何一个法都经不起这种推敲。所以说任何一种理论都经不起没有办法堪忍圣义理论观察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就说呢，圣义理论的观察的方式是认真的观察，仔细的观察。民间地的观察的方式是不认真不仔细的啊，不认真不仔细，不是按照这么就说是这个仔细的理论去观察。你如果这么仔细的理论去观察，什么都安立不了。连你的眼睛看外，但连我们的眼睛来看外面的色法都安立不了，最后就成了一个看不到，没办法看到。若真正的认真的看的时候，根本就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说为什么不会招致自己起作用，自己对自己起作用这个所谓的过失，是在认真观察、认真观察的基础上。是没办法得到的，肯定有过失。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呢，就是说是只是从浅处无侵法，甚至明觉自己这就在名利当中自己能够了知自己，这个就可以了。也不是把一体的自身分为人之所知的对境觉知。前面这一句话呢，就是说是一体的自身分为人之所知的对境，这个也是仔细观察。我们也不需要把这样一种仔细观察自己正知自己，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人之所知。如果有个人之所知，它是不是就是说自证呢？是不是社会的自证呢？实际上也不需要这么详细观察。如果这样详细观察之后，你根本得不到了。说民间当中它可以成立的，自证在民间中成立绝无妨害。那么如果自证在民间中成立是没有妨害的，下面就是讲以自证而建立万法唯心，感受对境的民间无有妨碍无有妨碍而成立。然后就是说靠自证的可以建立万法唯心的观点可以建立万法唯心的观点。因为就是说是真正的这个核心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能够正知外面的境。那么就实际上通过什么来安立的呢就是说自己我们的心我们的眼识在看外境的时候呢就是自己能够证明自己已经看到了，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来证明证明已经看到了。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自己的心能够取外境的缘故，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一切的心，一切的万法它只是显在自己的心中，才能够真正被我们的心所了知。所以说通过自证可以建立万法唯心。或者就是在这个唯识中的两大理论当中呢，明知因就是这个明知因，明知因就是说是我的心能够了知外境，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自证，它的核心就是自证，我的心了知外境的这个方面是一种心识了知。就是说心识在了知外境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就是说是自己的心能够了知已经能够完全了知已经这个看到了已经取得境了。那么实际上为什么我们的心能够取外境呢？就是因为外境它也是心的本体，外境它也具备一种心的本体。那么心的本体就是一种明知，有一种明觉嘛一种明觉，一个明明清清的这个自性。所以说呢，我的心是明清的，我是明觉的，对境也是明清的，我的心就可以取外境。那么如果我的心是明清的，外境它不是明清的，那我的心就取不了它就没办法取它。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建立自证，也能够建立万法唯心这个在后面还要讲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不是觉得很清楚的话，后面还要讲明知因和具缘定因的时候，还可以进一步的去分析。然后呢，可以感受对境的名言没有妨害，那么我的心能够取色法，能够感知对境的名言也是没有妨害的。如果不这样承认，那就会由于毫不相干而不能实现领受外境等，结果一切观现是量的安立都将土崩瓦解。 然后如果没有这样承认，不承许自证的话，那么就会忧啊，因为毫不相干，谁和谁毫不相干呢？心和外境毫不相干啊，就不能够实现领受外境了。就是因为就是说是外境就是自己的心，所以说自己的心能够领受外境啊，能够有一种自证啊，这就很合理了。或者就是说是如果没有自证的话啊，如果没有自证，你的心识啊，如果没有自证，当我们的心识在感知外境的时候，就没办法领外境。上次在笔记当中也是讲过这个问题，比如说我的手被火烧了，这个时候我的手被火烧了之后呢，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很痛，那么这种感觉很痛的这样一种这个明言，就是说我的手啊，就是被我的手被火烧了，所以说我感到这个非常的痛，很疼痛。那么这种很疼痛的感觉，谁证知的？谁能够说明你的手很痛？我们就是说，这个还需要谁来说吗？我自己感觉到了吗？我这个是我自己感觉到的，这个就是一种自证啊，这种自证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来证明，这个方面就是自证。所以说，像这样，如果你没有自证的话，如果你不安立这个自证，我们就说我的手被火烧了。比如说你凭什么证明它，像这样我们就是真正的观察的时候没办法证明，你怎么凭过什么来安利就是说我的手很痛呢？实际上我的手很痛被烧了之后呢，本身就是一种自证，通过自证一下子就安利完了，根本都不需要其他的安利的方式。如果你没有自证的话，你就要花很长时间哦，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最终安利，最后你的手很疼痛的感觉。这个手很疼痛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不承许自证，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就永远没办法证明你的这个手痛。你说你的手痛，谁知道的？证明不了。但是我就说我自己知道的，然后我自己知道我手被烧了很痛，这个我自己知道的。如果你承许明言自证，一下子就解决了，那就是自己证知自己。所以像这样的话的明言当中啊，这个自证是必须要安立的，否则的话就毫不相干的缘故了，不能够实现你说外境的，或者说结果了，最后一切观现这样的安利都将土崩瓦解。我看到了设法了，啊，我很痛苦，我很安乐，或者怎么怎么样，我吃饭吃饱了，像这样的话实际上都是自证。如果你这些面道不承认的话，所有观现这样的安利全部都不存在了，就是因为否定自证的缘故，否定明年那种有自证，所以所有观现这样的安利全部会土崩瓦解，所有的明年就坍塌了。如果你所有明言坍塌了，你在世间上还怎么生活呢？啊，就没办法了。但是呢，我们在世间上它可以生活，可以生活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安利的方式就不对，必须要安利一个明言当中自证。如果明言当中安利自证之后呢，那么实际情况和安利的观点就相符合，所以说就说明一方面没有失坏明言，一方面你安利明言的方式是非常正确的。由此可见，自证时可堪称明言量的唯一关要。所以要从这个方面可以知道了啊，自证就是堪称明言量的唯一关要，没有其他的，只是一个自证。有了自证之后呢，其他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安利。如果没有自证的话，所有的问题都没办法得到安利。所以说，自证就时可堪称明言量的唯一关要的意思。下面要讲第三个问题呢。第三个问题呢，其三，承认各种显现为心的幻化，进而了达明言究竟的本面，并对流转投生气流轮回之理升起诚信。那么这第三个问题呢，我们承许一切的显现都是心的幻化，心为主，心成作者，一切显现都是心的幻化。那么如果了知的一切万法都是心的幻化呢，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精力从外转到内啊，从外转到内。所以说如果从外转到内之后呢，进而就了达了明言究竟的本面，就了知了一切明言地究竟的本面，然后呢对流转投生的道理，对气理轮回的道理产生诚信。在这么复杂的世俗地当中，如果我们了知了一切显现为心的幻化，实际上一下就把这个整个啊，就是说是乱如吐丝草一样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的现象，一下子就理清个思路了，非常清晰的一个思路就显现出来了。否则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不学习这个万法唯心的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处在这么啊，就是复杂的轮回当中，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的心识面前，这么多的复杂的显现，我们会感觉一点头绪都没有。怎么样去修行？怎么样去处理轮回？这个就是说是轮回的这个显现的道理是怎么样的，根本理不清头绪。但是呢，如果我们知道了一切显现是心，如果你的心啊，就是说是迷惑了，像这样的话你就会流转。如果你的心清醒了，你就会啊，就是说涅槃，会获得解脱。所以像这样，如果你能够了知显现为心的幻化，然后进而了达明念究竟的本面，对 就会对牛的投身气力轮回治理产生诚信。这个方面一下子就是啊，就是说是看到了一条啊非常非常就是说光明的大道，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主要这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了知的显现是心的幻化之后呢，怎么样对流转投身产生一种定见，怎么样对气力轮回是心而产生定见。下面要讲这个。如是就远离一切所缘相状系论的实相而言，万法唯心的概念也不可得。然而这纯属是超越名言的圣意。那么如果我们站在远离一切所缘相状的实相的角度而言的时候呢，所谓的万法唯心的概念也得不到。因为呢，这个是纯属就是超越名言的圣意地了。如果站在名言显现的这一立场上，外性存在这一点必有理正反害，而万法唯心却有正理可依。那么如果我们要站在明年显现这个立场上面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外境存在这一点肯定是有理障妨害的。那么外境是存在的，离开心之外有一个外境存在，那么如果要成立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拿出理证来，但是真正对你的理证做分析的时候就会有理证妨害。那比如说下面呢，我们在观察观察进步中的外境实实在在存在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生同决定理。实际上它的这个生同决定理呢，这个三个理论都有过失啊。下面在唯识中在破它的时候都有过失，下面还讲到了，所以外境存在是有理证妨害的，而万法唯心却有正理可依。那么我们说一切万法是唯心的，有正理可依，有两大因，一个是明知因，一是去远定因，所以两个因可以成立的，下面还要讲这个问题。而因而倘若未逾越观现身量的范围而承认一个名言，则无有教旨更胜一筹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还没有超越观现身量的范围，不是在圣意地当中，是在观现身量的范围当中，我们如果要必须承认一个名言的话，就没有比承许万法唯心更胜一筹的了。肯定这个就是最高尚的名言地啊，最高尚的名言地。如果对以分别妄念安立的一切法进行观察分析，则任何法也不成立。但自前感受无期不灭的现象与事实里必定成立，仅是新的显现或者自现。那么如果我们对分别妄念所安立的一切法啊，如果进行观察进行分析的时候呢，那没有一个法可以真正安立的。但是就像前面所讲的，如果我们在名言力当中要安立一个显现的话，那么就必须要安立为实。所以说，但自前感受无期的不灭的现象，那么在我们的眼识面前有一个无期的显现啊，有个不灭的现象，那么这个方面呢，是通过四事理就跟随它的这样一种法性，根据它的这样一种缘起道理进抉择的时候呢，必定成立啊，这个只是新的显现，或者就是说是新的自现而已啊。通过四事理肯定就能够成立啊，这个一切的一个外境只是新的显现，或者就是新的自现，就好像梦境一样，梦境当中所显现的一切法都只是今都只是新的显现或者新的自现，除了这个之外，没有除了心之外的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外境。如果越过它，显然就属于超离名言之圣意的领域了。那么如果你超越了心的自现，那么肯定是属于圣意地啊。如果你要这个得到圣意地的观点，你就进一步的对心的自现这个问题做认真的推敲，这个方面就像入中论破唯识的一样，如果真正这么认真一看的时候，你是所谓的这个唯心的观点也无法安立。但如果你不超过它，你要得到一个啊，你要对于这个面前无期的这样一种现象，你要认定这个是心吗还是不是心的时候，像这样就肯定是心啊，肯定是通过事实就得到它是心的自信，不可能在心之外有个外境。而应当了知，绝不会再有一个居此之上的名言啊，所以应该知道呢，绝不可能再有一个比这个万法唯心还要高尚的一个名言地的安立，这个不可能有了。为此法称论师开显佛陀慧眼如理如实所测见万法实相之密意的名言道理的精髓也仅此而已。那么就是说法称论师呢，他就说是这个主要是弘扬名言地的观点。那么在弘扬名言地观点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英明七论啊，英明有这个七部论点。英明的七部论点呢，主要是开显的名言地，所以说开显的是佛陀慧眼如理如实所测见所照见的万法实相当中的万法实相密的名言道理。就佛陀他不单单是照见名言道理，他也照见了圣意道理。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名言的道理当中，观现身量的对境，观现身量一种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实相，实际上就是说一切万法是为实的。 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万法实相秘的名言道理的精髓，一切万法为心，也仅此而已。所以说，在这个因缘七论当中，究竟的观点就是讲一切万法为心的。啊，即便如此，但名言量与生意相结合，宣讲正是本论的特色。什么叫即便如此呢？就说是越法尊论是在因缘七论当中对万法为实的观点已经讲得很透彻了，已经讲得很透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还要讲？就是因为即便如此呢，就是说是虽然法尊论是在因缘七论当中对这个世俗观现这样的问题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即便如此，但是呢，就是说名言量和圣意量相结合而宣说啊，就是本论的特色，所以还是有必要讲的。因为就因缘七论当中，它只是广大的讲了这样一种名言量。对于圣意量呢就没有讲，中观论呢对圣意量是广大的讲，但是对名言量没有讲。那么中观庄论的话就说是名言量和圣意量相结合而宣说，就是本论的特色。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这些法身论师、月身论师虽然在偏重于世俗、偏重于圣意都讲了，但是呢就没有结合起来的缘故就是说因缘菩萨还是有必要写中观庄论的。如果通达了显现为心之幻变，就会对流转轮回、了脱生死的道理获得定解。也就是说，由心中所住各种各样的颠倒习气所牵引，接连不断地涌现出形形色色、如梦般的世间现象。那么就是说，如果通达的一切显现就是自己心的变化，一切显现都是心的变化，那么就会对流转轮回、了脱生死的道理呢，获得一种非常殊胜的定解。所以像这样的话，一切的显现都是心的变化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心如果不了知一切万法的实相的话，就会错认为外面的万法就是这个离开心之外的，自己去单着它开始流转轮回。那么如果了知了这个一切万法一切显现是心的变化的时候呢，就知道实际上我们的心就是说是这个不了知万法实相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迷惑流转轮回了。然后最后自己的心清醒之后呢，就会表示生死的这个道理获得定解。也就是说呢，由心中所住各种各样的颠倒习气牵引，我们心中有很多很多的习气就前段时间我们在讲中观的时候，这个问题大概也是介绍过。所以说通过内心当中这个颠倒习气牵引的缘故呢，接连不断的涌现出形形色色如梦般的世间显现。这一切的显现都是由心而有的，都是由心中的习气而有的。所以说如果你抛弃了这个，在外面去找一个就是说轮回的这个本体在外面要找一个解脱的本体是根本找不到的。像这样实际上就是这一切的外境都是从心中源源不断的显现的，你要在外面去遮止是根本遮止不了的。你如果就是说一切万法本来是在你的心中显现的，但是你要在外面去遮止一个让它不显现的东西，完全遮止不了。你必须要把它的这样一种源头找到，这个一切都是从心中来的，就是从心中这样一种源源不断冒出来的。所以说现在我就要就是从根本上去下手，也必须要修一切万法为实或者就是说是修一切万法空性，这个时候才可以阻止源源不断的显现形形色色的这个世间显现，否则你外面是根本无法遮止。下面也要讲这个道理，万事万物除了心以外再无他因，有着充分的理由。那么一切万事万物除了自己心之外呢，再没有其他的因，有充分的理由的。下面讲这个，从就说是这个获得解脱或者流转的角度，从获得解脱的角度来讲，都是心。那如果没有心，那么其他是没办法解释这个问题的。心被烦恼所左右而流转世间这一现象，即便是如来的妙手也无法阻挡。那么这一句当中讲到了这个流转轮回呢，实际上是心在流转轮回。众生的心，凡夫的心，如果被烦恼所左右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没有自在，必定会流转世间。那么这个现象呢，即便是如来的妙手也无法阻挡的。佛陀的这样一种妙手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通过这个很多很多功德形成的。那么实际上佛他的妙手，他的能力很大，有很多福德，他能不能通过自己的手就是说阻拦众生流转轮回呢？这个做不到的。佛陀没办法用手把你安置在解脱地，没办法通过水来清净你的这样一种这个罪障。关键就是看我们自己的心能不能够摆脱这样一种烦恼。如果我们的心不摆脱烦恼的话，即便是在世间当中显现圆满功德的佛陀，他也无法阻挡的。就说明这样一种心，它一旦流转之后呢，通过纯粹的一个外境，它是没办法真正的就是说是帮助我们的。这个方面就把如来的妙手，就说是这个比喻成一种外境呢，就是外面的力量。 然后如果你不了知，你的心如果被烦恼左右的时候呢，这个是你的心处的轮回状态。你的心处的轮回状态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佛陀的这样一种外面的外部力量，它是没办法帮助我们的。否则佛陀的悲心这么猛烈啊，怎么可能就是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去流转呢？就是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心如果还有烦恼的时候呢，即便是住在佛的身边也没办法流转。就像当年很多很多比丘很多修行的住在佛的身边，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这个阻止堕恶趣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他的心已经被烦恼所左右了，他没有自在的肯定会流转的。所以说一旦你的心染污之后呢，肯定会流转的。在这样一种前提下面，任何的外面的力量都没办法做到啊，没有谁能够比佛陀的功德还要圆满，没有谁比佛陀功德还圆满。如果佛陀的妙手都没有办法阻挡这个轮回的话，那么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众生或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归处又怎么能够阻挡我们流转呢？所以说我们一直上师这个道理也是这样的啊，千万不要认为我的上师很厉害啊，怎么怎么样？那实际上就是说是，上师是一种殊胜的这个化现也好，或者上师具有功德，怎么样？就只不过就是说，我们依止他的话，他给我们说的道路，哎，我们可以不怀疑的做，他可以做一种顺缘。但是就是说把自己的所有都交给上师去办，自己什么都不做，天天睡大觉的话，这个也没办法解脱，啊，没办法解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依止上师之后呢，上师他做的事情他做完了。啊，他的悲心显现了，这个事情做完，但是我们自己要配合。那么，如果我们自己不配合的话，那么也是没办法阻挡轮回的。一旦从反方面讲，一旦自心获得了自在，便可以随心所欲驾驭万法。那这个是第一个。那么，如果我们的自心获得自在之后呢，我们心自在了啊，从这样一种心自在的意思，就是说从这样一种迷惑当中解脱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随心所欲的驾驭万法。那么当我们就心没获得自在的时候呢，啊，是万法来驾驭我的心，啊，我的心跟着万法而转的。那么后面当我的心自在之后呢，那么就是万法随我的心而转，万法随我的心而转。所以万法随我的心而转的话，就是说是很多成就者，那么菩萨的话，他的心一旦获得自在之后呢，他想要降下珍宝雨啊，就可以降下珍宝雨，他降下粮食雨就可以降下粮食雨，他可以就是说是这个随心所欲的穿越这样一种墙壁啊，可以做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驾驭万法的一种啊相，随心所欲驾驭万法的相，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心是为主的，心如果一旦这个迷惑住之后呢，啊，就随万法而转。心一旦自在之后，可以随心所欲的驾驭万法啊。所以说观世音菩萨说是轮涅自在嘛啊，轮涅自在。所以一切轮回的法和涅槃的法，他都是获得自在的。他获得自在是什么自在的啊？他是心获得自在的。心一旦获得完全获得自在之后呢，一切的轮回法和涅槃的法都是随他而转，啊，就是有这样一种本体的。然后我们就说，打个世间的比喻也是这样的，世间当中有一些修禅定的人，有一些修幻变的人，他也是从这个方面讲，他就是说训练自己的心，当他的心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在的时候呢，他也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啊这个驾驭万法的能力，啊，就世间上的一些有程度的人，他就他的禅定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心达到一定自在的时候呢，他还可以幻变。啊，他就有一种幻变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心获得某种自在，他获得某种驾驭万法的能力。当然，就是说是真正自己内心彻底获得自在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对整个轮涅万法的驾驭。所以说，前面的一种世间当中的这种驾驭万法，它只是一种啊，就是说是这个小范围的，啊，短时间的这个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可以驾驭万法。所以说，你能不能驾驭轮涅万法、轮回的法和涅槃的法都能够驾驭呢？驾驭不了。那没有这个能力。那么但是佛菩萨他就是说心里彻底自在的时候，他就可以对轮回的一切法、对涅槃的一切法都有一种驾驭的能力了，啊，完全可以超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一旦心获得自在之后呢，根本不必观待外界的大自在天欢喜，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二个就是说是外道，啊，外道的修行的时候呢，他老是觉得呢，就是说是这个自己解脱不解脱，这个和自心的无关的。自己解脱不解脱是和大自在天啊，他们皈依的本尊欢不欢喜有关。也就是说，如果自己所做的事情没有博得大自在天的欢心的话，怎么样你就解脱不了。他肯定是他一旦不高兴了，他就会这个大自在天有权利，他就会把你打入地狱当中，没办法解脱。如果大自在天对你高兴了，通过他的能力一下子把你安置在解脱地。随着外道的修行，一部分外道的修行者，他就想方设法来博得大自在天的欢喜心。做很多苦行啊，然后对大自在天供很多这个血肉啊，像这样通过这个方式来博得他的欢喜， 就觉得如果他一欢喜的时候呢，自己的解脱一下子有希望了。乃至于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舍弃自己的生命来博得他的欢喜。但是就是说，如果你的心后的自在不必要关在这个外界大自在天，欢不欢喜，外界的大自在欢喜也好，不欢喜也好，和无关。那么如果我的心后的自在之后呢，你不高兴，我的心已经自在了，你大自在不高兴，你能够阻挡我吗？我已经我的心已经自在之后，你没有办法阻挡我。所以说我的心就是说是这个啊，如果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自在，还有我执，你即便高兴呢，也没办法真正把我安置在解脱道的。可是这种问题呢，就是说是不要关在外境啊。这个方面呢，是宋词当中，在这个论文当中，他使用一个大自在天欢不欢喜。那实际上，如果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那么如果不了知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把大自在天换成了佛陀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呢，我们在佛面前供养。就我们的为什么要佛面前供养呢？就是实际上内心当中还是多多少少有啊，这个我供养这个佛欢喜吧，佛一高兴之后我就得到解脱，我的解脱就有帮助了。有些时候呢，是从这个有必要的角度来讲，我们说啊，你通过这样的方式供养之后呢，佛欢喜，然后上师欢喜，欢喜之后获得解脱，这个里面是有利益的。那就不能够直接这样解释，如果这样直接解释，就和外道的修行方法没有差别了。没有差别。那我们就是说，为什么我供养佛，佛会欢喜呢？实际上，他从一个角度来讲，还是最后落在了心上面了。就我供养佛，佛会欢喜。佛那种欢喜是什么欢喜的？哦，你入道了，你在修这个供养的这种法。如果你一旦修供养这种法，你会打破内心当中的牵定心。你要像这样的话，你对把这个东西供养佛之后呢，你内心当中会获得福德，逐渐呢会堪成法器的。佛告诉我们很多修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说就是说三欢喜的城市供养上师嘛，财务供养啊，还就是说是身体供养啊，还有一种法供养嘛。我说这个三种就是说上师会欢喜的。为什么会欢喜？因为这个供养是法的一种，是法的一种，你这样去做，逐渐呢就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它是一种法行啊，它是一种法行，它可以吹破内心当中的贪欲心、牵令心，和上师接上一个殊胜的缘，他从这个方面可以去解释，而不是说像外道一样，我东西越多，上师就越高兴，上师越高兴，啊，不注意就给你吃个西地，你就解脱了。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存在的。你的心如果是迷惑的状态当中，永远没办法获得解脱，没办法获得解脱。所以说，我们的解脱也不是在于外界的这些大自在天呢是不是很高兴我们解脱了，不要关在这个，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以及由于时事浑浊、环境恶劣而远走高飞等其他因，那么就是说也不要关待这个其他因，就是说时事太浑浊了，环境太恶劣了，我要选一个很清净的地方，我远走高飞，避开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环境。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你的内心没有获得某种自在的话，你的内心没有获得自在，你的身体你是避是避不开的，你怎么去避？没办法避，就是因为这样所谓的这个时事浑浊也好，环境恶劣也好，那么这种现象从哪里来的？这种现象是从你的内心当中来的。你的内心当中有显现时事浑浊和环境恶劣的因，所以说你走在哪个地方，环境都是这样的啊，这是环境都是这样，就是因为这样不好的环境是从你的内心当中出来的。那么如果你的内心清净了，你即便是处在所谓的时事浑浊、环境恶劣当中，也是清净的，就像菩萨他入于轮回不被轮回扫染污一样，在他的眼中一切都是清净的，没有什么可以痛苦的地方，就是因为他的心里获得自在。所以说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因为环境恶劣远走高飞呢，这个方面在某些地方，比如说我们有说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话，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好像是这个娑婆世界太混乱了，娑婆世界太恶劣了，我一定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啊，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去，像这样获得解脱。但实际上呢，即便是这样的，我们就说你到了极乐世界去干什么？最后还是要落到一个心清净啊，心清净，最后还是要让你的心清净的，而不是说你的心啊，就是说不用管的，只是在环境当中得到一个什么样一种法，这个方面也不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你往生极乐世界方面，从它深层次的角度来讲，还是你的心和阿弥陀佛相应之后呢，它有一种心方面的功德，心的自在。那么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讲，如果你的心一旦清净之后，哪个地方都是净土的，你不需要远走高飞。这个方面主要是说在外境当中你不需要去寻找的意思啊，这个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呢，就是说心获得自在之后呢，它也不会堕落恶趣，显现很多道果功德。 而获得忍位以后不再堕入恶趣等显现道功德。那么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得到忍位不堕恶趣，那这个是在大乘小乘的这样一种经论当中异口同声的这样宣讲的。那么一旦是这个获得忍位加行到忍位之后呢，肯定不堕恶趣了。那么这个获得忍位不堕恶趣实际上也是自己的心上面啊，自己心上面安立这个功德。忍位，我们说这个忍位是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八层楼九层楼这样方面，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忍位是行内心当中一种功德的呈现，内心当中修法的一种这个一种状态安立成忍位。所以说为什么你就忍位就不堕恶趣了啊，因为在忍位的时候他获得了这样一种法忍啊，获得了法忍，获得法忍之后呢，像这样一种这个恶趣的种子啊，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尽，但是因为通过非觉正力，像这样的话，它这种恶趣的种子它不再起功用了啊，不再起功用了，不再起功用之后呢，通过一旦内心当中获得忍位之后呢，它就不会到恶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恶趣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不会显现。那么恶趣不会显现的话，就说是主要是自己的心获得自在。所以说忍位之后不堕恶趣也好，或者在这个见到之后呢，彻底不再入恶趣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一切的道果功德都是关在自己的心，心一旦自在之后呢，外在的这个恶趣对你来讲根本没有了，完全不存在了啊，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外面还有一个恶趣啊，恶趣的这个本体，地狱的本体，像这样的话是在外境上存在的。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你必须要小心翼翼，一不注意滑下去，那就到了地狱当中了。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啊，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因为呢这个地狱也好啊，这个恶鬼也好，这个都是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业习气。如果你没有这个业啊，即便是别人看到了这个地狱，你根本感受不了，没办法感受。像这个前段时间上次不是在讲这个醒闻辩论嘛，哪个地方讲的是张太炎他去恶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这样一种这个地狱当中去判案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嘛，就这个狱主给他指这就是刑具啊，这些都是这些刑具，怎么也看不到，没办法看到的。这个就是他没有这个业的话，你即便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也没办法。或者就是在我们上课的这个地方，对于某一些众生来讲，这个就是地狱正在感受这样一种熊熊烈火，但是呢我们没有这个业，你就没办法感受这个，没不存在不小心碰到这样一种这个问题，不存在的。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如果你内心当中没有这些习气的，整个轮回整个恶趣对你来讲彻底远离。那么如果你内心当中有这个习气，你怎么避也避不开，你没办法，你怎么避呢？地狱在你的心中啊，地狱在你的心中。所以地狱在你心，你走在哪个地方都是地狱，走到哪个地方都是恶趣，走到哪个地方都是痛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不能够把这样一种这个安乐与否放在外境上面，放在外境上面那是根本没办法逃脱的。只有把自己的内心清净了之后呢，一切的这样一种显现啊，逐渐逐渐回归啊，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心是最为关键的啊，心是最主要的。反之如果这一切不是以心来主宰的，而是以外界事物的威力所致，那么由于千差万别的好坏事物纷至沓来，层出不穷，结果修道的行人根本不可能彻底断绝由外界所造成的痛苦等。然后如果这一切不是心来主宰的，你就说是心调伏，一切外面就自然调伏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而是通过外界的事物为你所致，你快乐也是因为得到了外面的东西啊，得到外面好的，你痛苦也是因为外面的这个威力所致的话，那么因为外面的这个东西千差外面的好坏事物，它是纷至沓来的，层出不穷的。所以说如果你真正要离开痛苦，要得到安乐，也根本做不到，你没办法把外面的东西一个一个的变得很好，把外面的东西一个一个修正的很好，实际上像这样的话根本没办法做到的啊，实际情况也根本不是这样。所以说你怎么样去远离痛苦呢？啊，痛苦的这样一种环境这么多啊，造成痛苦的这个恶人这么多，你怎么去一个一条幅？就像入菩萨行论当中所讲的一样，这么多的恶人啊，你要想要就说是这个不被，你要想要就说是这个不被他们伤害，你要到哪个地方去才能够这个彻底的远离这样一种痛苦呢？实际上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条幅心可以了，你的恶心一条幅，所有的这个都不存在了。就像所谓的我们这个怨敌的概念一样，怨敌的概念。那么如果就是说是从怨敌的概念，这个怨敌它也是一个很虚幻的一个东西，当我们执着实有的时候，他觉得都是我的怨敌一样啊。如果我们的心不改变的时候，恶心不改变的时候，都觉得都是自己的怨敌。就像啊，就是说复活地狱的众生，复活地狱的众生，他就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业，在这个复活地狱当中呢，他的业已显现之后，所有的人就看到的都是怨敌， 随手抓起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兵器，然后互相砍杀的，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怨敌了。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菩萨来讲的话，他的恶性一调伏了，在他的恶性一调伏的当下，一个怨敌都没有，没有一个是他的怨敌。所以说现在那个所谓的怨敌，它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你的心一调伏之后啊，所有都是你的朋友啊，都是你的亲人。那么如果你的心不调伏之后，看谁都不顺眼，谁都好像是怨敌一样。所以像这样主要是啊，是随心而变的，由心而造的，这个这种问题非常非常明显。所以说现在主要是调伏心，心一调伏之后呢，所有的这个痛苦都调伏了。并且宝顿第六个问题当中也是讲过的。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一切的外境是啊，跟随自己的有境而变的，跟随自己心而变的。那么如果你的心越清净，外境就越清净。那为什么佛他的这个心彻底清净之后呢，外面的所有的法全部显现明空无二的本体？那么地狱的众生，他的整个的环境，他的整个的这样一种这个身心的状态全是痛苦的，这个方面就是他的有境不清净，罪极不清净，所以他的环境他的痛苦也是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完全是靠自己的心而转变的。只有了知万法唯心者，才能对流转轮回、了生脱死这一点获得坚定不移的稳固定见。那么只有了知万法唯心，才能够对流转轮回的这个根本、了生脱死的根本获得坚定不移的稳固定见。因此在自心上觉者，诸法即是一切佛教宗派独具的殊胜特点，也是万法现象的本来面目，又是修道的微妙窍诀，一知必能铲除三有的根本。所以说他自性上面抉择一切诸法呢，就是一切佛教宗派独具的殊胜特点，就是在自己的心上面安立轮回，心上面安立解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自性上面抉择一切万法，是一切佛教宗派不共的特点，这个也是万法的现象的本来面目。所以说一切万法的本来面目，它的确是唯心所现的。所以说我们跟随这样一种万法的本来面目去修行呢，它就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否则的话就有一种背道而驰的感觉了。而且也是修道的微妙窍诀，了知一些万法唯心造，像这样的话，这个调伏自心就调伏一些万法，这个也是修道的微妙窍，尤其是在大乘的窍诀当中，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显现的更加的清楚了。一知如果能够依靠这种心来修行的话，必能铲除三有的根本，好似屠夫精通致命的部位，樵夫精通伐木的要领等一般。如果掌握了一些万法唯心修道是唯心的，就好像一个屠夫精通了致命的部位，他在这个杀众生杀唐僧的时候，他知道哪个地方是致命的穴位，致命的部位，一刀下去一下子就能把他致死。否则的话就是说你不精通他这个致命的部位啊，你把他尾巴斩掉，或者你怎么样把他的这个哪个地方捅一刀，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也没办法达到你的目的的。所以说像这样屠夫他也有他一种就是说他这个窍诀，他必须要把他这个根本的东西找到之后呢，一下子就可能他的这个事业就圆满了。樵夫呢砍柴的时候，他也是必须要精通伐木的要领，你不精通伐木的要领，你的枝丫上面就砍半天，一个大树也砍不下来的。所以现在他就把这个伐木的要领掌握到之后呢他就是很短的时间当中就可以成为了事业。同样道理，修道者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生命啊，像这样一种这个极其有限，所以说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有限的经历当中，你是花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时间去做一些自分摸鱼的事情呢，还是说用这个有限的时间去掌握一个窍诀，然后通过窍诀的方式来修道呢？实际上我们大家肯定要选一个窍诀。当然如果选一个窍诀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了知一切的轮回唯心，一切的解脱唯心，在心上面下功夫，这个方面的话就可以真正的掌握这个窍诀，很快就可以获得解脱。如果以殊胜方便设持，那么在究竟金刚城时窍诀的醍醐也仅此而已。那么如果能够通过殊胜的方便设持之后呢，那么究竟金刚城的时候，它的窍诀的醍醐也是仅此而已，它也是在心上面修持嘛，也是心上面修持。所以说殊胜方便设持的时候，比如说修这个生缘之力啊，这个方面是殊胜方便设置，或者修直断，像这样也是殊胜方便设置。如果你有了这个殊胜方便，你修金刚城的时候还不是在心上面，一下子就让你的本来清净的心显现出来。所以说金刚城的窍诀的醍醐也是这个，除了这个心上面下修法之外，没有其他的法了，观心的本性也好等等的都是在心上面的。所以说一切万法显现唯心，如果你要把这些一切显现隐没，它也是在心上面修，除了这个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今天讲的这个地方